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46篇5到6节是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是全能的神。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神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必赐福他们，使他们得享平安。让我们等候神，看他大能的作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凭信心等候主。我们思想凭信心等候主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21到3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这样的爱。
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秸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经文说道：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凭信心等候主。神知道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害怕，且能满足我们的每个需要。我们绝对不能靠自己的力量顺服神，但我们永远可以依靠他所赐下所需的力量。如果我们依靠自己，就必衰竭，就必跌倒。但我们如果凭信心等候主，就必得着旅程中所需的力量。等候一词，并不表示坐着无所事事，它的意思是盼望，为了我们所需的一切来仰望神，这包括默想神的属性和他的应许，祷告并寻求他的荣耀。重新得力的重新得这个词就是交换的意思，就像脱下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一样。我们用我们的软弱交换神的能力，我们如果在神面前等候，他就使我们能够在遭遇危机时展翅上腾，在面对许多挑战时能奔跑，在每天的日常需求中忠心的行走，在寻常的人生压力中行走，要比在危机时如鹰飞翔难得多。 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说，我能缓慢地迈步向前，那是我仅有的天分，在任何目标明确的追求中，我能不屈不挠，我的一切皆归功于此。最伟大的信心英雄，并不都是那些似乎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往往是忍耐着缓步迈步向前的人。我们等候主的时候，他不但使我们能够飞得更高，跑得更快，也能够走得更远。缓慢迈步向前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最终必定可以到达目的地。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凭信心等候主这个题目。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在你里面，他能做你办不到的事，无法停止忧虑吗？基督办得到，他就住在你里边。你越是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就越能够领受他恩典的丰富。以赛亚书第40章是整卷以赛亚书的伟大转折，前39章充满审判的信息。第40章开始，神开头就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而当神宣告安慰时，百姓却正在经历信心的低谷。他们看见国家衰败，外邦强权兴起，以色列人正面临历史空前的艰困，未来令人悲观。在看似失控的环境里，选民不禁要问，神真的在掌权吗？他们心中开始怀疑，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了吗？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了吗？这让我想起施洗约翰从被关的地方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信仰最大的困难不是逼迫，而是神似乎沉默。神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可是他行事的方式，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耶稣给约翰很贴心的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意思是不要因为我的作为跟你的期待不同而跌倒。信心就是即使不明白，我仍选择信靠神。今天你正经历祷告很久都没有答案，服侍了很久都没看见果效，忍耐了很久事情都没有改变吗？你开始怀疑神是否仍在掌权，开始怀疑神是否关心你的事。神要先知以赛亚告诉选民，抬头仰望他，把目光从问题转向他，不要忘了他是谁。他是他们曾经知道、曾经听见的耶和华。约拿告诉船上的众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尼西米记9章6节经文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先知首先带领百姓抬头看神，思想他是宇宙的主宰。以赛亚书40章22节经文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浩瀚的星空不是偶然，宇宙也不是随机，万象都在神的手中。神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宇宙大到似乎没有边界，小到似乎没有尽头，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却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井然有序。因为基督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维持宇宙的运转。神感动先知以赛亚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神在他的殿里永为历史的主宰。如果神能够掌管宇宙，掌管历史，那他当然也能掌管你我的人生。当时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一个帝国接着一个帝国兴起，在世人看来好像不可一世，然而在神眼中，这些帝国都像被旋风吹走的碎屑一般。今天埃及还能强盛吗？亚述帝国在哪里呢？巴比伦帝国在哪里呢？波斯帝国在哪里呢？罗马帝国在哪里呢？都从历史舞台消失了，唯有神仍然坐在宝座上。那些帝国不过是暂时的，君王只是神手中的工具。神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为他的仆人，论波斯王古列，神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神是永不疲乏的主，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人会疲倦灰心。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在被旋风接走之前，他也曾经软弱到在罗藤树下求死，但神却永不疲乏，他永远有能力。信心的恢复，就是重新认识自己曾经知道、曾经听见的神，重新看见他的伟大。人是被造有限的，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努力不够，而是本来力量就有限。人的生命必须依靠神，这是你我必须意识到的，并且承认的事实。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的身体体能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是铁打的，健康不能永远维持，身体再好也会衰老。其次，你我的心灵也有它的极限，能承担的有限，再坚强的人也会灰心，也会疲倦，再热心的人也会疲惫。何以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呢？因为中途很多人就退去了，就失去信心，不再和耶稣同行了。很多人开始奔跑信仰的道路，但最后只有少数人能坚持到底。因此，信仰最大的危机不是敌人，而是疲乏，是灰心，是没有信心。冷淡退后，不再等候耶和华了。以赛亚书40章31节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神不是某个特别的时刻，而是每天的生活方式。每天我们都对主说，主，我仍然相信你。诗篇31篇14节，大卫对神说，耶和华啊，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15节又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等候神就是承认神是一切。 我们喜欢立刻看见结果，马上得到答案，希望神迅速改变环境，但神要我们等，等多久？要到几时呢？信心最大的考验就在这儿。安静跟等候是最深的属灵操练，他要求我们放下掌控，放慢速度，并放下以为自己可以解决一切的念头，要我们谦卑舍己，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所在。但若是不肯放下自己，就不能经历神。要重新认识神的伟大，我们就得长期沉浸在神的话语中，让自己的生命被神的真理塑造。等候神的人必定是认真读经的人。等候不是消极，不是被动等待，而是积极仰望，在等候的过程中默想神的属性，紧握他的应许，祷告寻求他，并且顺服他的时间。信心不是催促神，而是在神的时间里安息。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就经历重新得力。我们把软弱、疲倦、惧怕交给神，而神就把能力、恩典和盼望赐给我们。我们就开始照着神在我们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开始经历神的全能了。18世纪的欧洲，在乐坛上享有盛名的韩德尔，凭着一系列的水上音乐为英国国王犹太晤士河助兴，也为他赢得了名声。在接下来的30年，他总共谱写演出41出的歌剧，为了赚进不少钱。当时正是歌剧盛行时代，而由于韩德尔他的曲风生动富有变化，所写的歌剧很受欢迎。然而当1737年韩德尔52岁的时候，他罹患了轻微中风，所创作的意大利文歌剧也不再受欢迎，人们好像突然把他忘了，不再喜欢他所写的歌，他整个音乐事业开始走下坡，人生仿佛来到谷底，收入也减少了，生活开始困难潦倒，极为失意落魄。因为事业上的打击，他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更不巧的是，他主要的经济支持者卡洛琳王妃也死了，因为债台高筑，韩德尔经常挨饿，过着有一餐没有一餐的生活。有一天，他步入伦敦教堂，感叹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回到家里，无奈地走回他的卧室，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份神剧的剧本，作者要求韩德尔为他配曲。原来那一年都柏林音乐会为了慈善救济要演出神剧，韩德尔的一位朋友查理金尼士根据圣经找出关于弥赛亚最重要的经文，把它编好寄给了韩德尔。韩德尔收到手稿那一天，本来心情很沮丧，一看是神剧，心情更是跌落谷底，因为他期望收到歌剧，让他能好好发挥。后来他冷静下来，好好翻阅剧本，神的话一字一句抓住他的心，他开始默想神的话语。当他读到耶稣被藐视、受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他倚靠神，神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他的心情开始转向神。他又读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读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主的话句句照亮韩德尔的心，他仿佛被圣灵充满，他重新得到了久违的音乐灵感。他拿起笔，很快的一页接着一页把心中的灵感捕捉下来，夜以继日，除了短暂休息或吃点东西，整天不停地写。 从8月22号开始着手，到9月14号，短短24天，他完成了354页的神剧《弥赛亚》。韩德尔自己也见证，这部《弥赛亚》神曲不是他凭自己能力能够做出来的，而是神的灵感动他写成的。据说他在写的时候废寝忘食，只靠喝一点咖啡来维持体力。等写完第二部分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他整个人伏在桌子上，感动到泪流满面。他喊着说：“我看见了天国和主耶稣了。”弥赛亚首演就造成轰动，英王乔治二世前来聆听。当他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深受感动，不由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场所有上千听众也都随之站立。勋信博士说，天父为我们做最好的事，跟赐给我们最丰富的福分所选择的时间，经常是在我们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时候。韩德尔就经历这样的处境。信心伟人经常是随着神的节奏慢慢前进的人。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说，我能缓慢的迈步向前，那是我仅有的天分。神不要求快，而要求我们不停止的前进。克里威廉在印度宣教，曾经经历整座印刷厂被火烧毁，但神指示他，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并借由一位报社记者报道他在印度所做的，各地的奉献就涌来，他又能够继续在印度服侍。信心的英雄往往不是飞得最高的人，而是走得最久最远的人，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能慢慢前进而不放弃，这是神的恩赐。今天神正借着等候考验你的信心吗？你渴望成功，神渴望的却是成熟，重新认识神，耐心等候他，你将见证神作为的奇妙和恩典的丰富。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许多人能够为你做事，却不一定能够等候你。你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也不是没有能力立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你特意让我们等，因为你是主。你要我们仰望你，静默等候你的救恩。你的工作经常像种子，有你所定的成长过程。帮助我们永远以你是谁来思想问题，而不是看环境凭眼见。主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你为自己的荣耀行事。世界赞美速度，你却看重忠心；世界敬佩天才，你却赐福忍耐。你总是按着心中的纯正跟手中的巧妙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凭信心等候你，持续与你同行，直到行完你的旨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